张廷玉送走了三阿哥红石之后啊，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觉得红利在河南遇险的事儿是绝对不能向皇上隐瞒的，这么大件事儿，你想隐瞒也未必就能瞒得住啊。首先田文静是绝对不会隐瞒的，因为红利是在他管辖的境内出的事儿，他有责任，他敢不向皇上报告吗？再说了，就连红石也说不定这会儿啊正给皇上写密折呢。所以张廷玉不管三七二十一，铺好了宣纸就给皇上写了一份密折，详细的向皇上报告了三阿哥红石深夜来访，告诉了他宝亲王弘历在河南遇险的事，包括两个人的对话，他写的都非常的详细。写完之后看了一遍，这才满意的放下笔，仰身深深打了个哈欠。其实啊，张廷玉料的是一点不假呀，就在他打哈欠的时候，红石的密折已经腾清了。不过他这个密折底稿可不是他自己写的，那是三贝勒府的头号幕僚邝师爷替他写的。因为皇上有规矩，密折是不许别人代笔的，所以呢邝师爷只能替他打个草稿，必须由红石自己再誊写一遍。写好之后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和张廷玉的密折写的可不大一样，前面有田文静的奏折摘要和自己亲自处置的过程，只是他把自己深更半夜的去见张廷玉以及和张廷玉的那番对话全都给省略掉了，只是简单的带了一句说已经知会军机大臣张廷玉缉拿元凶，其余的都是表扬弘历的话，说他颇失大体，知道父皇玉体欠安，所以呢不愿意把这件事啊张扬出去，不愿意让父皇替自己担心，云云云云。看完之后他也满意的打了个哈欠，对守在身边的邝师爷说，行了，就这样发出去吧。是，邝师爷答应一声，拿起折子转身要走，红石又把他给叫住了。哎，回来。邝师爷急忙停住了脚步，用询问的目光盯着红石，却没说话。他是保定人，叫邝清行，这个名字啊挺饶嘴的，邝就是日字旁一个广，清呢是三级水那个清水清明的清，行呢就是那个银行的行那个多音字。年纪嘛35、36岁，他打小啊12岁入学，五进考场乡试他都是名落孙山。但是说来也怪，不知为什么他自己是屡考不第，但是他要替别人当枪手吧，不管替谁写文章替谁应考，那是考一场中一场。后来索性就以此为生啊，人送外号叫邝鸟铳，枪手嘛，鸟铳，自己是秋风玉盾，名场失利，但是替别人当枪手就挣了不少的银子。后来李达出任直隶总督，听说了这件事儿，那是又可气又可笑，就革掉了他的秀才。后来他把这件事儿当成笑话讲给张廷玉听，却被红石听了记在了心里，辗转周折找到了这个人，把他网罗到府里了。您还别说，这人呐，不但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而且遇到什么事儿思路也十分敏捷，话不多却简明扼要，只是一年的功夫便成了红石跟前最得用的心腹清客。此刻红石的目光在灯下留一不定，沉吟了好一会儿，才盯着邝师爷问道，怎么样，都掐断了？邝师爷点了点头，你放心，都掐断了，聂公公太扎眼了，送到哪儿人都能看出来他是个老公，用的是药酒，其余的人嘛知道的不多，我们也犯不着杀那么多人吧，所以都把他们打发到黑山庄上了，用人看着，用钱喂着，随时都能处置。 只有那个铁头蛟好像逃到了山东抱独孤。其实啊，他不过一个土匪，知道的呢也不多，坏不了三爷的事儿。红石阴沉着脸又思索了一会儿，摆了摆手说，不行，你设法买通抱独孤的人，一定要把他给除掉，一个后患也不能留，明白吗？邝师爷满脸茫然，点了点头，明白，去吧。是。邝师爷转身出去了，红石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看来呀，追杀红利的这件事啊，红利一点都没猜错，还真是他的亲哥哥红石所为。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张廷玉和红石的密折送到奉天的时候啊，雍正的车驾已经离开了盛京，这两份密折辗转寄当传递，刚好是雍正到达承德的第二天才送到军机大臣鄂尔泰的手中。鄂尔泰一见黄匣子就知道是密折，知道有要紧的事儿，他不敢怠慢，立即去找了朱氏，约他一块儿去面见皇上。俩人进了避暑山庄，刚刚来到万壑松风宫院门前，就见太监高无庸从里边出来了。一见他们俩，高无庸笑着说，哎呦，二位中堂，主子爷刚刚见了蒙古诸王，正着奴才来传二位中堂呢，没想到二位中堂倒来了，快进去吧，皇上在里边等着呢。俩人急忙进了东书房。今天呢，雍正皇帝在避暑山庄啊宴请了蒙古诸王，虽然宴请别人，但是他好像没喝酒，所以脸色如常，穿了一身便装，躺在安乐椅上，正用热毛巾敷脸呢。因为最近呢，他的下巴颏啊，耳朵根子后头啊，长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红疙瘩，就像咱们今天说的那个湿疹差不多，所以调眼镜正帮他热敷呢。见朱氏和鄂尔泰进来了，便用右手示意他们俩在窗户下边的木凳子上坐下，笑着对尹弟说，啊，行了行了，尹弟啊，这热毛巾不用了，你把他们带的黄匣子打开，钥匙就在朕的枕头旁边。是。尹弟答应一声，接过鄂尔泰递过的匣子，把李卫的奏折、红利的请安折子捧给雍正，自己悄没声的去炕边打开那两个匣子。看样子他做这种差事已经很熟练了。雍正刚刚翻过红利的请安折子，两份密折已经轻轻的放在他的面前了。雍正打开李卫的请安折子，看了看就放在了一边，笑着说，呵呵，这个李卫呀可真有意思，前头修了个关帝祠，请枪手大大写了一篇文章奏上来，生花妙笔令人神往啊，今儿又凑湖山春社落成，又是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还要请朕提字提联，他也真不怕麻烦了朕。鄂尔泰笑着说，啊，主子，李卫也给奴才写信了，他想勾起主子江南之意，一片钟爱的心肠，他知道主子削干勤政太劳累了，想请主子南巡也好疏散疏散筋骨。刚说到这儿，他就发现雍正已经沉了脸，便不敢再说了。雍正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指着两封密折说，哼，如今竟有这种事，而且这事情还出在河南，真是令人不解呀，你们两位也看看吧。说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朱氏和鄂尔泰不知道这密折上说了些什么事儿，以致让皇上如此气愤，急忙走上前去，一人拿起了一份，只看了一眼题目，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一目十行看完之后又交换着看了，这心里打着主意应该如何在雍正跟前回话。朱氏沉吟了一会儿，就听鄂尔泰说，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啊，事到清廷几十年了，这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这大天白日的又离省城这么近，怎么会有水匪追杀皇子呢？ 得亏四爷福大命大造化大，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朝廷如何对天下人解说呢？田文静又怎么交代呢？朱氏也说，四爷是太爱微服出行了，白龙鱼服太危险了，还有田文静他也忒大意了，如今朝野上下弹劾他的人不少，他怎么办事儿还这么不细密呀、啊？乔眼弟刚进畅春园的时候啊，几乎天天都能见到红丽，他对红丽的印象挺好的，觉得红丽不仅人长得帅，潇洒倜傥，而且对人也特别的和气。此刻一听说红丽遇险的事儿，他吓了一大跳，这一吃惊不当紧，手中的毛巾啪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见雍正看他，他急忙低头把毛巾捡起来，小心翼翼地说，这外头的道路竟然这么凶险吗？四爷金尊玉贵的，那下头保护的人是干什么的？竟然出了这种事，可真吓人。此刻雍正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停住了脚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众人说，哼，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种历练呢，比在玉庆宫上一年的学收益还大呢，怕什么？不是一根毫毛也没伤，平安回京了吗？道路凶险自古如此啊，想当年朕当皇子的时候不是也住过黑店吗？那个时候啊，李卫年纪还小，倒亏了他，不然呐，焉有今日？他猛然想起来，那次自己遇险是为了寻访小福，不由心中一动，看了乔允弟一眼，没再说什么，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又说，这两天你们多留意红丽和田文静的折子，看他们怎么说。鄂尔泰急忙躬身回答说，是，主子，田文静既然给三爷写了信，却没有本章递上来，恐怕呀他正在破案呢，因为李拔正在弹劾他，这境内又出了这种事，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至于四爷，恐怕想的也很多，这不是什么好事，一来呢他怕皇上为此担忧，二来呢这案子连着田文静的官声，他未必想刁登出来，三来嘛，说到这儿他突然觉得失口了，便把后边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雍正不由看了他一眼，你这个人怎么和朕也说半截话啊？鄂尔泰尴尬的满脸通红，其实啊他本来是想说，三来呢四爷是怕人因为此案怀疑到政治斗争上去，如果这句话一说出来呀、啊，那就牵连到红石了，关系重大，无论如何自己承担不了啊，所以憋了半天他才改口说，三来四爷也未必愿意张大其事，有伤皇上治化之名嘛。其实啊这个话也是不妥当的，但是两端皆害，那算是取其轻者了。朱氏拱了拱手说，宝亲王如今既然回到京城了，他在外头巡视已经将近一年了，老臣以为是不是把他召到承德来，一来可以朝夕侍奉在皇上左右，二来也能问问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鄂尔泰听了朱氏的话，不由由衷的佩服啊，心说一样的是试探，那这么好的主意，这么好的话，自己怎么就想不起来呢？雍正却没有留意两位大臣的心思，沉吟了一会儿才说，还是红石在运松轩维持一下吧，不要为红丽这事儿再大惊小怪的了，比起朕一生的遭际呀、啊，他这点小小的困厄算什么呢？他才16岁，刚入治学之年，吃点苦头是好事。红丽还是暂时不回运松轩，发旨给他，要他在京城统筹天下田粮的事，监管兵部。雍正这番话呀，曾经两次提到运松轩。这运松轩是怎么回事呢？运呢、啊、就是音韵的那个韵，韵律的韵，松树的松，轩呢是一个车字旁， 一个干啊。运松轩在畅春园是一处宫殿，在康熙朝的时候啊，一直是太子住着。后来啊，这运松轩就成了隐身驿了。如果皇上不在朝中，那么当然该由太子监国。那后来呢，不立太子了，没有太子了，皇上当然要指派一位儿子，一位皇子监国。不管是指派了谁，谁每天都要到运松轩去处理公务，就像咱们今天的办公室差不多。以前呢，这运松轩的工作都是由弘历来主持的。后来呢，皇上派弘历做钦差大臣到外边巡视去了，所以呢，就由老三弘时接替了弘历在运松轩主持。那么现在弘历回来了，到底是还回运松轩呢，还是干什么别的呀？所以雍正才说让弘时先暂时还主持运松轩，弘历呢让他在京城统筹天下钱粮的事儿，监管兵部。鄂尔泰听了不由打了个愣怔，心说这个差事太笼统了，那旨意该怎么着笔呢？朱氏却一躬身说，是臣等领旨。雍正看了两位臣子一眼，笑着说，哈哈，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了吧，你们两个一定还没用过膳，肚子早就饿了吧，高无庸去传点点心来，你们俩呢就在这儿用点心，朕到隔壁去看折子。朕坐在这儿，你们就是肚子再饿恐怕也吃不香。说着便带着乔引娣绕过北屋屏风，进了书房套间。这里啊，原来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布置的十分雅致，墙上挂满了字画，其中啊有那么一幅庚之四十六图。乔引娣看了感到十分奇怪，指着这幅画说，哎，皇上，这不全是种庄稼织布的事吗？怎么要画到画上去，又挂到这儿来了呢？雍正笑着说，哈哈，引娣啊，你是打山西来的，干过农活，当然不觉得新鲜了。朕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却觉得新奇的很呐。当皇帝的不知民间疾苦，不懂得耕作辛劳，那怎么能行呢？晋文帝的时候啊，天下饿死了人，臣子们奏上去了，可是这位皇帝却说，他们肚子饿了，为什么不喝点肉粥呢？怎么会饿死了呢？你瞧瞧，皇帝当到这个份上，那天下可就一定要完了。好了，朕要批几份折子，引娣儿，你去把窗子支起来。引娣儿点了点头，默默的把窗户支起来了。雍正提起笔来，正想批折子，抬眼一看，只见引娣儿迎窗而立，上身是绛色的笔夹，滚边绣着红梅，雨过天晴短袖纱褂露出皓腕如雪，配着淡青色的拖地长裙，仿佛是一只亭亭玉立的君子兰。乔引娣儿被他看的有点不好意思了，羞得满脸通红，急忙低下了头，用手摆弄着衣角，这么一来反而更增添了几分妩媚。雍正看得有些失神了，嘴里还轻轻嘟囔了一句，香，简直太香了，不可思议啊。皇上，您说什么？没什么。雍正急忙避开了他的目光，又忍不住看了他一眼，轻声说，朕是说你长得太美了。一边说一边亲自铺好了宣纸，引娣儿，你过来，那边用朕纸压好，你呢扶着这边。乔引娣儿被他看得满脸通红，又被他夸得心里直笑，慢慢的走过来，警惕的瞟了一眼雍正，却没有照雍正的吩咐，将朕纸压了这边，自己却站了那边，轻轻的抚着纸。雍正挥毫泼墨，写下了这么一副楹联：花枝入户油含润，泉水尽节乍有声。 他一边轻轻吹着墨迹，一边笑着说：“哈哈，这是李卫请朕写的，他一心一意啊，想让朕巡幸江南。可是如今朕还没把天下治好，怎么能有这份闲心呢？”说到这儿，突然话锋一转：“哎，眼镜啊，去见过你十四爷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呢？”“哼，从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朕呢，居然回来了也不脚趾，没有回音了。”“
不、哦、皇上，我没去。”雍正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
哦，没去？为什么？难道是不想去了？”尹弟儿轻轻摇了摇头：“
不是，是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哪儿，我问了高无庸，可是他们都不肯告诉我。”
听了这话，雍正不由扑哧一笑：“哈哈，尹弟儿啊，这是你不懂规矩，你要是告诉他们是奉旨去的，高无庸有几个胆子敢不告诉你啊？”说到这儿，冲着外边喊了一声：“高无庸，你进来。”高无庸就站在屏风外边呢，听见招呼，一转身就进来了：“
皇上，奴才在这伺候着呢。”“
啊，等回京城之后啊，你带引弟儿去看看十四爷。嗯，可以在那儿待上一个时辰，你也顺便看看你十四爷还缺什么东西，有没有下人在那儿狐假虎威作践他，回来跟朕回话。”“
这奴才领旨。”“皇上，那边鄂尔泰和朱氏大人已经用饱了，在外头候着呢，因为主子写字儿没敢惊动。”“
哦，那叫他们进来吧。”雍正说完叹息了一声，回到座位上了。
乔引弟儿站在旁边是又感动又难过，
从平常和雍正的接触当中啊，他是深有体会的。他觉得这个皇帝对自己的情分那是十分厚重的，相待之间却严谨持礼，从来不强迫自己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既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又像一位温厚的大哥哥。总而言之一句话，他待自己啊，比起允提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和允提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啊，怎么就成了生死冤家了呢？如果没有那些个该死的政治斗争，兄弟亲情之间自己能有这么个长辈式的大哥哥关爱照应，那该有多好啊。正在胡思乱想，就听雍正叫赐茶，这才意识到是朱氏和鄂尔泰俩人已经进来了。他急忙答应一声过去端茶，却听雍正问两位大臣：“田文镜、李拔的奏折发往六部，下头都有些什么话呀？”朱氏急忙欠了欠身子说：“
哦，回皇上，六部的意见还没报上来呢，要是等着处置，奴才这就发文知会他们。”
雍正冷冰冰的看了他一眼：“那你们自己有什么意见呢？就拿你朱氏来说吧，有那么多的门生故吏，难道他们就不写信给你？既写信，难道就不谈谈自己的看法吗？”